毛泽东的过人的经历叫人吃惊，也叫人难以忍受。我想探索其中的奥秘，莫非是吃了什么高级补品？我仔细的观察，什么也没有发现。毛泽东入口的东西都要经过我们卫士之手，就连吃的感冒药也不例外。毛泽东啊，从没吃过任何补品，他喜欢吃的就是红糙米、小米、黑豆、芋头，馋了就要碗红烧肉。平时的蔬菜除了辣椒、酱豆腐以外，也不过是市场上常见的菠菜啊、空心菜啊、圆白菜和苋菜等等。他似乎也不讲究，菜常常是不切一刀便下锅。吃饭的时候总是拿着一本书或者是报纸，边看边吃，他从来不细嚼慢咽，可以说是狼吞虎咽。要是自己吃饭，几分钟就能解决战斗，除非有客人，他才不得不放慢速度。毛泽东吃的这些东西，普通人是不难吃到的。我也学过他的饮食，不行，没几天呢，胃就难受。没有他那种过人的旺盛精力，反而倒差点把我垮掉。我又发现毛泽东特别能够喝茶，特别能抽烟，我就想，莫非这些才是他那旺盛精力的来源？于是啊，我也试着喝茶抽烟，可是啊，不行，茶喝多了，这肠胃啊老咕噜咕噜的叫，饿得又快，出虚汗；烟抽多了呢，嘴干苦，头也疼。看来呀，这是天生的。我暗自这么想，不然的话，毛泽东怎么能够成为全国人的领袖呢？我们呢，为毛泽东不能够按规律吃饭发愁，可毛泽东呢，却只为不能够正常的大便发愁。他总是大便干燥，几天大便一次，还必须灌肠，灌了肠才能够便出来，便出来他就如释重负。我在独立值班前，既学会了用茶缸子煮麦片粥、下寡面、烤芋头，又要学习用洗脸盆和胶皮管子灌肠的一套本领。毛泽东比别人多一点讲究的，就是每天要擦个澡，按摩按摩，这些工作呀，也都由我们卫士来完成，所以我必须学会按摩。按摩的时候，毛泽东常跟我们聊天，但多数的时间他是在看报纸啊、批文件呢。他有躺在床上看书、批文件的习惯，我们在旁边按摩，不影响他的工作。记得我第一次给他按摩，我小心翼翼地问主席：“这样行吗？”“
好，很好啊。”
毛泽东放下报纸，看着我，我便低下了头。平时谈话，我就怕主席看我，他要是看着报纸跟我聊天，我还自然自在；他要是看着我，我就不自然不自在。可是那天啊，毛泽东的目光不肯离开我，他又问我：“
你为什么要学这些呢？你还年轻，上学去不好吗？”
毛泽东多次跟我提上学的事儿了，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。我想去，但是我怎么好说行，那我上学去吧，这话我说不出口啊。于是呢，我就总是回答我愿意在主席身边工作。于是毛泽东就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着我，好像要看透我的心思似的。许久，他不知可否的嗯了一声。那年的年底，我终于下决心去学习了。这个决心能下，同我跟毛泽东外出视察是很有关系的。毛泽东外出，行李啊，要由我们准备， 他无论在火车上还是住宾馆，都睡木板床，用自己的被褥。他的被褥是一色的白条布，他使用的毛巾被是旧的，就是现在摆在他故居中的那条补了又补的毛巾被。荞麦皮白条布的枕头，冬天铺枕巾，夏天铺枕席或是报纸，有两件乍蚕丝的睡衣，多年来啊，就是那么两件睡衣，有两套衬衣衬裤换着穿，洗衣服的事儿也是我们卫士去做。他有一双大头的棕色皮鞋，一双圆口的黑布鞋，有两条毛巾，分工不明确，擦脸擦澡擦脚他随便用，要带点烟和茶，带双乌木筷子或毛竹筷子，带在牙具中呢，没有牙膏，只有牙粉。他从来不使用香皂，只是偶尔用用肥皂。可是行李中最有分量、最最重要、最不能够缺少的是那两个书箱，那是两个木头箱子，粗糙笨重，两尺高，三尺长，一尺多宽，刷了清漆，这是专门出差用的，里面装满了书，辞海、词典、楚辞等书，那是每次必带的。其余的唐诗、宋词、古典小说及哲学书籍，那要根据毛泽东的吩咐去选择。毛泽东在生活中是满无拘束的，书房和卧室中，这里头那里头堆满了书，堆满了报，看似杂乱无章，他就能够随心所欲地找到自己要看的东西。如果你想按照一般的外观上的标准搞点条理化呀，或者是规矩整齐啊，那可就糟糕了。他会因为找不到要看的书而烦躁恼火，甚至发脾气。他经常啊这么提醒我们，特别是在打扫卫生的时候，总是这么说：我的书啊，不许你们动，放到哪里就在哪里。要去外地了，上火车前，毛泽东总是把手那么一划，将这些都带走。那手势需要在老卫士的帮助下才能够理解，不但包括了桌案上的几堆书报文件，而且包含了沙发扶手上啊、茶几上啊那几本像是随意扔掉的书。书报装箱以后放到吉普车上先走，提前两个小时左右送到专列主车厢内，按照在家里的样子将书报文件重新摆放在书桌上，丢在沙发扶手上或茶几上，原来放在床上的书现在仍然放在床上，总之啊，一切照旧。毛泽东登车以后擦一把脸，即可以看书办公了。他需要的书轻而易举的就能够在老地方找到。可糟糕的是呢，我识字不多，看书更少，尤其是看不明白那些线装书，摆弄两个书箱格外的吃力。虽然有老卫士不断提醒，仍然忙得我呀晕头转向出汗，怕到火车上恢复不了原样。那些书报装箱的时候我便下不了手，偏偏呢毛泽东又嘱咐我带两本书，那书名啊我听都没听到过，连问了两遍我仍然不清楚，便不敢问第三遍，悄悄地向老卫士求援，结果呢还得由老卫士们去问第三遍。那天毛泽东在火车上问我：小丽啊，你来的时间不短喽，半年多了吧？主席，十个月了。我讲话你还听不懂吗？
能听懂。
说明你不是听不懂话，而是学习少，没看过书，《聊斋》没看过，《红楼梦》没看过，《三国演义》 也没看过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这些书不看是不行的，你应该学习学习呀。于是我终于下了决心去学文化。一同去的呢还有张先鹏，我们上的是速成中学。临走的时候，毛泽东为我和张先鹏写了字努力学习，还签了名。李连成讲到这儿停顿了一会儿，我趁机问他，听你这么说，开始你是非常想进中南海，非常激动能到毛泽东身边工作，后来就不那么非常了，是吗？不能够这么笼统的说呀，这样会产生误会。这个问题必须全面的、细致的说。就是说，不能够简单的回答是或不是，对吗？是这样的，我先后三进三出中南海，都是有原因的。首先呢，毛泽东的学习精神、革命精神、忘我工作和极其简朴的生活作风，对我教育那是很深的。至今呢，我们卫士们碰到一起回忆当年，仍忍不住激动，常常是热泪盈眶啊。他并不是没有钱，他有稿费，经常志愿帮助同志们，可是对自己的子女呢，却要求的非常严格。他一生粗茶淡饭，从没有想到过享受，他总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全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。困难时节，他七个月不吃肉，二十多天没吃一粒粮食，他的孩子饿得悄悄地找我们要饭吃。你说说，不是人民的领袖能够做到这一点吗？他也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，但他首先呢是以行动教育我们。后来呀，我走上社会很不适应，社会复杂，人更复杂，见到各种不正之风，特别是那些挖空心思谋一己之私的干部，我便更加感到毛泽东的伟大不容易。连成同志，你说的不容易指的是什么呢？社会上一些人认为毛泽东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实事求是地说，毛泽东确实是可以要什么有什么，但是他从来没有要过享受，他只要工作，没完没了的学习工作。是的，我采访过好多人，我也有这种感觉。我们的领袖都是这样啊。我学习结束以后，1952年重回中南海，我被分配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。少奇同志住在中南海西楼，我跟他三年多。我的印象中，他整天就是工作工作，他话不多，在办公桌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，他就能够坐住。他跟毛泽东一样抽烟很凶，为了让他少抽烟，光美同志给他买了一些瓜子儿和硬糖块帮他磨嘴，可是不行，糖也吃了，烟还是没少抽。你想想，桌上的文件堆起来像小山似的，那全是问题，要一件一件的处理，就那么一坐一天，他能不抽烟吗？在生活上，少奇同志也是简朴的很啊，甚至我给好多人讲了，他们都不信。有些家伙呀，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人跟人真是太不一样了。哎呀， 少奇同志，没有什么稿费，只有工资。光伟同志的工资又低，他们有9个孩子，他们是严格按照自己的工资收入来计划自己的生活支出的。少奇同志和光伟同志在一起吃饭，早晨连牛奶也轻易的不喝，就是稀粥咸菜，中午2个菜，剩下了光美同志就像所有普通的家庭主妇一样，认真的收起了剩菜，晚饭热一热再吃。孩子们呢，都是吃机关或学校的食堂，一个孩子的衣服小了，就给下面的弟弟妹妹穿，一个捡一个的衣服穿，补了又补，直到不能穿了为止。光美同志出国穿件好衣服，那是工作的需要。我在他身边工作几年，我还不知道他的艰苦朴素，那在中南海也是最突出的。整年一身蓝布褂子，除了工作需要，他从来不打扮。他出门上街，去王府井商店，全是骑自行车。这个时候，我打断了李连成的话，试探着问他：连成同志，那么你在接触中感觉毛泽东与刘少奇有没有不同的地方啊？我主要是指性格和生活方面。他们都是伟大的，当然了，人跟人不可能都一样，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和伟大的献身精神，有巨大的革命热情和历史责任感，不过也有各自的特点。毛泽东热情、幽默、激烈，他的不宁静、容易冲动，那是显而易见的。他经常思考，久久的在那里沉思，并为自己想象的东西而着迷。比较起来呢，少奇同志比较宁静，注意规矩和条理，一举一动都更稳重，更富有修养。他在我们卫士面前呢，像位慈祥的长者，他很关心我们，但是呢不乱开玩笑，更不曾发过脾气。毛泽东同志也非常关心我们，他可以随便的开玩笑，无拘无束，但是他一旦发脾气，那可是相当厉害的。少奇同志白天工作，夜里休息，毛泽东呢上午睡觉，下午和夜里工作，这种特殊的规律啊也常常打破，有时候几天几夜不睡，所以卫士们也紧张疲劳得多。连城同志，这就是你后来不那么非常愿意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原因吗？不是不是，累是累，毛泽东更累，我们卫士呢毕竟可以换班，毛泽东那是不能够换班的呀。我总觉得呀，一家一户当个老百姓的生活更自由自在些，好像更适合我。连城同志，你能解释一下这话的意思吗？就从毛泽东发脾气来说吧，我相信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处在毛泽东这种情况也会发脾气，而且一定更厉害得多。他的生活单调不自由，毛泽东总想到群众中去，像普通人一样聊聊天，事实上不可能。在北戴河的时候，他一再坚持出去随便走走，安全保卫部门怕他气出毛病，同意了，条件是要戴墨镜戴口罩，毛泽东只好同意了。散步的时候，他见了农民就想聊天，你想聊天怎么能够戴着墨镜戴着口罩呢？毛泽东生气的摘下墨镜摘下口罩扔到一边，农民们立刻兴奋的高喊：“毛主席万岁！”哎呀， 这下可不得了喽，那群众啊闻声拥来，于是我们卫士们不容分说，把他搀着架着拉着就走。他发脾气也不行，你想想，这是为了保证安全。毛泽东坐在专列上，曾是那么神往地注视着窗外那普通的农村，普通的农民，普通的农家生活。他顺着下唇，内心的激动那是显而易见的。他望望环绕左右的卫士，他忽然有了办法。他指着远处的村庄说：“停，停车，我要去那个村子里吃碗红烧肉。”他想过普通人的生活，可是不能够。当然了，安全保卫部门也有苦衷。我记得1958年，毛泽东参观了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校办工厂，出来以后呢，正值吃饭的时间，毛泽东坚持要吃顿饭馆，便到了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，本来呢，也匆匆做了安排。可是毛泽东走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，就这么一眼，被对面楼上一位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。那位妇女惊喜的叫喊：“哎呀，毛主席，毛主席万岁！”这一下子又不得了喽，城市不比农村，一声喊过呀，人群便像潮水一般的涌来，立刻包围了正阳春饭馆。附近路口全堵满了，交通瘫痪了，交通警察也想看一眼毛泽东啊，越见不到就越想见呢、啊、从上午11点多一直包围到下午5点多钟，警备区一个排硬是把一辆小滑沙推进了人群，挤到了正阳村的门口。一群精壮的小伙子好不容易将毛泽东抱上了汽车，滑沙车小，毛泽东平时那是坐不进去的，那天呢硬塞进去了。士兵在前面开道，后面推车，费尽了力气啊才推出了人群。收场的时候啊，鞋、帽子、钢笔、表收了8筐啊。听卫士长说呀，在黄鹤楼也出过这么一次事儿，打那以后，每当毛泽东随便外出到群众中去，我们便举出正阳春和黄鹤楼的例子阻止他，这时候他便不得不让步。久而久之啊，毛泽东逐渐接受了深居简出的生活。连城同志，主席直接向你发过脾气吗？发过，至今下来还是那么亲切，我是非常受感动的。那不是真发脾气吧？真发脾气还能够感到亲切，还能够受感动？是真发，是真发脾气。记得那一天呢，他已经2天没睡了，直到写完了那篇文章，他已经服下了3份安眠药。我焦急、疲惫而又小心翼翼的